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靠主常施恩，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4章10到23节。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为你的话语来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在这世上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行的时候，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让我们看见前面的道路，也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罪，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感恩你赐下你的话语，那宝贵的话语是我们一生的行为准则。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你的话语，就求你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做工，使你的话语发生果效，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圣经教导我们要给人恩典啊，这个叫做施恩啊，因为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恩典，所以神也呼召他的百姓，他的子民。要把这样的恩典、奇妙的大恩，要给到我们周围的人。可是施恩不太容易啊，它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给别人恩典，尤其是我们自己缺乏恩典的时候。有的时候又比较怀疑对方啊，是不是值得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教会收11奉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在信主1年的左右吧，我当时马上想到的不是说啊，我要顺服神的旨意，我想到说教会是不是一个骗钱的地方啊，所以没有马上拿出钱来。但是教会的教导也很清楚，就是我们要基督徒要纳11奉献，那怎么办呢？我就想了个折中的方法，我就把我的11奉献，放到我的一个独立的账户里面去，然后一直存在那里。我想等到什么时候？我可以确定牧师没有骗人，我就可以把11奉献拿出来 后来，在我们小组里面来了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她是去莲花山公园的时候，被打劫了，啊，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哈，那个莲花山公园可能不是很安全 被打劫了呢，她丢了一个借来的几千块钱的照相机，啊，当然这是她自己说的。那我当时听了就大大的感动啊！哎呀，我说这个，哎呀，我要帮助他，所以我就把在账户里面已经存了的那个几千块钱都拿出来，往他那里一放，哦，你去买个照相机还给别人吧，啊，就这样，我把差不多1年左右的这个11奉献就这样给了这个女生，没有给教会。当然，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个女生只来过我们小组一次。后来就音信皆无，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啊！不过值得感恩的是，我的牧师没有因为我没有把奉献给教会而饿死，神养活他。我想请大家评论一下，我这样做对吗？啊，我这样做是不是合乎圣经呢？我这样的大发善心好不好呢？啊，我。暂时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疑问留在那里，留一个伏笔。等我们讲完、分享完这篇讲章啊，大家再来做一个评论。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啊，叫做"靠主施恩典"，究竟怎样才能正确的给有需要的人以恩典呢？给人恩典又能带来怎样的果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章的一个重点，如何施恩？好，请大家留心听我为大家朗读《腓立比书》4章10到23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来默默的来念，但是不要念出声啊，因为现在在录音录像，那么我的频率可能跟大家的不一样。《腓立比书》4章10到23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收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耶稣基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啊，在你们心里啊，感谢神的话语。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不是那样的清楚啊，但是我做一个总结，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中心思想是一个施恩的人，神会借着他与基督一同受苦，而赐给他更大的恩典。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施恩的人，喜欢给别人恩典的人，神会借着你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而赐给你更大的恩典啊！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有很多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往往把标题放在知足上面啊，知足，因为这段话里面有一段是保罗的知足的名篇啊，保罗很有名的一篇啊，讲基督徒要知足的。但是这篇信息的主要的内容中心思想其实比知足这个内容更大，它是一个啊，叫做基督徒如何施恩啊。那么知足跟施恩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有很紧密的关系啊。所以接下来我大概会分三段啊来讲这段经文哈。第一段是10到13节，讲的是知足的秘诀啊，对不起，是施恩的秘诀，就是知足啊，施恩的秘诀是知足。第15到20节讲的是施恩所带来的果效，施恩的果效。那么最后第三部分就是第21节到第23节，是整卷腓立比书的结尾的问安部分。好，首先我们来看施恩的秘诀。我们上次讲到腓立比书4章1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4章1节是保罗对整个腓立比书1到3章的完美的总结啊。4章1节讲的是靠主站立得稳，它有三个具体的表现：健康的生活、教会生活、全然交托的心和敬虔的生活方式。健康的教会、全人的交托、敬虔的生活啊。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腓立比书的最后一段经文，你就觉得很奇怪啊，4章1节不是已经总结了腓立比书吗？怎么后面还有一段？因为保罗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交代啊，就是他想要感谢腓立比人给他送礼物。我们知道当时保罗在罗马被监禁，腓立比人就派了以巴弗提给他送了很多的礼物啊，我相信应该是大部分应该是钱啊，在经济上资助保罗。所以保罗为了表示感谢呢，于是才有了啊，才想法就写下腓立比书作为一个答谢的信。那么前面讲了一大堆的很重要的道理，那么最后答谢没答，所以呢最后一部分啊，刚才我们读的第4章的第10节到第20节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也是保罗写腓立比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要答谢一下腓立比人给他的礼物。好，那么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4章10节，我们来看哈，他照我照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保罗的意思说，我好开心啊，因为我终于等到了你们给我送礼物啊，我知道你们一直想着我。 啊，现在有了机会就赶紧把礼物给我送过来，我真开心。那么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的，显然保罗得到腓立比人送的礼物，开不开心呢？开心啊，大大的开心。放到今天来说，就是教会给传道人发工资或经济补助，传道人开不开心？大大的开心啊！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奇怪哈、啊？这个传道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哈、啊？那么传道人应不应该为教会这个收到教会的酬劳或资助开心呢？当然应该啊！我是传道人，我收到教会的资助是很开心的哈、啊。因为教会给传道人的敬奉是理所当然的啊！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是这样说：“他说，难道我们指的是传道人、使徒，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保罗后来又对提摩太啊，他的门徒、他的徒弟提摩太说了：“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为配受加倍的敬奉。这里敬奉指的就是给传道人的薪水啊、资助啊等哈。”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教导长老更当如此，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这是写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17到18节。所以传道人拿工资理所当然应该开心，因为拿到工资养家糊口，一般传道人都不是那么有钱啊，就不用再为生活愁烦，就可以专心传道，当然是件开心的事。但是话要说回来，不是所有的时候传道人拿到工资都开心的，尤其是好的传道人，他们拿到工资有的时候不太开心啊。什么时候不开心呢？就是拿到工资、拿到这个收入啊，教会给他的一些敬奉，会影响到他的福音的事工、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就不开心。比如说你拿了以后，人家觉得说，哎，你这个传道人是不是为了钱而传道？我们知道传道人不能为钱传道，这是传道人的基本的心智。如果为钱传道的话，这个传道人就是可耻的雇工啊。但是如果教会怀疑的话呢，这个时候传道人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拿钱啊。保罗曾经啊，在哥林多前书9章第15到18节，他是这样对哥林多教会说的：他说，但这权柄就是拿钱的、拿工资的这个权柄，我全都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夸什么呢？保罗说：“我若甘心做这事，传福音的事，就有赏赐。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啊，保罗可能觉得哥林多教会有些人认为保罗传福音是为了赚钱，影响到他传福音的果效了，所以他不接受敬奉。啊，今天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传道人决定是不是拿教会的敬奉的，一个圣经原则，因为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和为了推广基督的福音啊。好，那么在这里，保罗收到腓立比人送来的礼物，很高兴，为什么呢？啊，是不是他是一个雇工啊？当然不是哈。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保罗不是因为腓立比人的礼物使他富足了，他就高兴，不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4章11节，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的意思是啊，不是我现在被监禁啊，我们知道监禁的时候打理官司请律师很花钱啊，不是因为我现在很缺钱。啊，你们正好把钱送过来，然后我好过一点。哎，我的高兴不是因为这个道理啊。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叫做知足啊，意思就是无论你们送钱过来不过来，我都不会因为有钱没钱而高兴或不高兴。那么这里讲到了知足，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知足是个什么东西啊，让保罗如此淡定。中国人常说知足常乐。啊，西方有一个哲学家叫苏格拉底，也是非常主张叫自我满足。那么，知足照字面意思呢，就是知道自己很满足啊，知道自己很满足叫知足。知足也是基督徒的美德啊。我们来看几节经文，你就知道。提摩太前书6章6节， 啊，我念给大家听。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六章八节，只要有一有时日，就当知足。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就是知足哈。基督徒也讲知足，但是基督徒的知足跟世人的理解不太一样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叫巴罗夫啊 ，Jeremiah Bolos 啊，写过一本关于知足的名篇啊，和一个名著啊，叫做《稀世珍宝》，基督徒知足的秘诀啊。我应该有这本书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本书叫做《稀世珍宝》。啊，巴罗夫写的，叫《稀世珍宝》啊，这个是巴罗夫，是一个16世纪的人啊，17世纪的人啊，巴罗夫。这本书我非常建议大家去读哈，它是一本灵修的书，关于基督徒如何知足的灵修的书。那么这本书里面就定义基督徒的知足跟世人是怎么不一样呢？巴罗夫说，基督徒的知足是内在甜美的、安静的、恩典满盈的。心灵状态，无论任何环境，都毫不保留的降服且喜悦那充满智慧和慈爱的神的安排。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知足跟世上人不同之处在哪里呢？我们不是因为有了钱财知足啊，我们永远相信神的安排是好的。那么，既然神的安排是好的，那我就样样都有。所以基督徒就知足，所以基督徒的知足是因为我们信神，是一位信实的慈爱的神啊。好，那么保罗说自己知足，保罗怎么知道自己是个知足的人哈？哎，接下来这段经文哈，就是他就讲到了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一个知足的人啊。我希望接下来这段经文大家要好好去思想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其实不是。好，我们很贪婪哈。好，我们来看4章12节，保罗怎么说？保罗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个知足的人呢？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啊。”当一个人知道怎么处卑贱的时候，他就是个知足的人，是不是啊？啊，这里的卑贱指的就是生活物资很匮乏，就是你没钱的时候啊。如果你知道你没钱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在没钱的时候生活，你就是一个知足的人啊。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一般的人在缺乏的时候，没钱的时候会怎么样？担忧，对不对？哎呀，明天没钱买米啦，咋办啊？啊，但是知足的人会怎么样呢？当然是相反，是不担忧啊。为什么不担忧？因为他知道自己即使再缺乏，仍然是因为某种原因是足够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信神的人。知道永远是足够的啊，因为天父爱我们。请注意哈，缺乏不一定代表不足够。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缺乏就一定不足够，那是因为我们的想法。我们以为我们掌控是那个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的啊。缺乏的时候仍然有可能是足够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更糟糕的是，一般的人在缺乏的时候，不光是担忧了，然后还会。很小气，没有钱了花，省点钱，省着点花啊！小气就表现在我都吃不饱了，我就别提帮助别人了哈。OK， 但是一个知足的人会怎样呢？啊，刚才讲了，那个一般的人会觉得担忧，但知足人会觉得不担忧。一般人会因为担忧变得小气，知足的人会觉得因为他不担忧嘛。所以他仍然不会小气，他仍然可以合理的去支配他的钱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知足的。然后你们记得圣经里面提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两文钱往那个奉献箱里投了两文钱的这个穷寡妇，耶稣对他的评价好不好？很好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知足的人，他知道这两文钱投进去没有了，完全没有了。神会照顾他，对吧？所以他是个知足的人，他在极度缺乏的时候仍然十一奉献，而且不只是十一奉献，是全部奉献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懂得如何处卑贱的人吗？啊，就是在你缺乏的时候有没有变得担忧 小气，有没有啊？有没有开始改变你的财务分配计划？比如说没钱的时候，哎呀，要不教会的11奉献就算了吧？啊，有没有这样想法？好，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哈。那么听到这里，也许你会沾沾自喜，哎呀，太好了，看来我是个知足的人，因为我懂得如何储备俭，我没钱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心里挺坦荡的。别急哦，有知足的心的人，不光是懂得如何储备俭，这还不够啊，知足的人还知道如何储丰富啊。保罗说了啊，我们接下来看。他说：“我也知道怎样储丰富啊，这里的丰富指的是物资啊，那个生活物资富足的状态。前面说没钱，现在说有钱啊。那么一般的人在有钱的时候会怎样呢？两个表现哈，社会这是我们的经验哈，两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乱花钱，钱太多了啊，反正有的是钱，多花一点无所谓啊，随便用。另外一个表现正好相反，叫不花钱。”哦，因为钱多了，有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当我们钱一开始钱特别少的人，很节省的人，当他突然间中了彩票，钱很多的时候，他不花钱，为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花，啊，他不知道该怎么花。所以，那个一般的人，有钱的人是要么是乱花钱，要么不花钱。那么知足的人会怎样呢？正好相反，也不会乱花钱，也不会不花钱。就跟刚才那个储备券一样的，他会很谨慎的把每一分钱花在合理的地方啊，他知道要花哪里，但是他会很谨慎，每一分钱都很谨慎，因为他知道，即便再富足，也正好仅仅是足够的啊，并没有什么余钱，对不对？钱都是有用，都应该花在正常的地方，所以每分钱要用在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知足的人的心态。所以不知足，要么浪费钱，要么守着钱啊。这个，我想我们有一些人生经验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就应该知道啊，在人类历史上数不胜数啊这样的例子哈。有的那个，我记得以前清朝有一个贪官叫和珅，他贪那么多钱干什么？实在想不明白啊。他主要是没有安全感，不知足。啊，所以才贪那么多钱，守着那个钱。所以后来人们给不知足的人。有钱人，两个那个定义，两个称号，第一个叫败家子，就是有钱乱花的；第二个字叫守财奴，啊，有钱不花，啊，败家子、守财奴都是不知足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我不想问大家是到底是败家子还是守财奴哈，你觉得你是不是做到了合理的花费你手上的？每一分钱，当然后面的这个隐含的暗示的就是你到底是倾向于败家子呢，还是倾向于守财奴，或者两个都不是 ？OK，好，那这里我要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啊，我很感谢神，我亲身经历了自己啊这个知足的神给我的知足的考验啊。2014年我回国的时候，首先经历了叫储备件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没钱啊，真的没钱，没有现金啊，心里就开始担忧啊。后来我就想着要不要去找工作，然后每天就想着怎么解决我的生存问题啊，卖什么卖什么。那后来很有意思，神就让我在我妻子身上看到了他是如何信实的、奇妙的供应我们一家的经济的、一家的需求的，真的很奇妙啊。所以不是我自己从卑贱中走出来。是神教会我，那么接下来就经历了储丰富哈。当然我不是说特别有钱，但是呢，家里的经济状况，因我妻子的工作，经济状况好转了啊。好转以后也有很有意思。后来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我家聚会的时候，就给稍微给了一些啊金钱上的托付啊，希望我能够为他们来使用，把这个钱使用在天国的事工上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使用这个钱。啊，一开始的时候，那后来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在事工上看见各样的需要，所以学着一点一点把钱花出去啊，所以我渐渐的学会了在没钱的时候啊 也不能少了对别人施恩的心，我后来慢慢学会，慢慢在学， 在有钱的时候呢，也不是乱花钱或不花钱，而是谨慎主动的把钱要花出去。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那个如果我管教会的钱，我就会今年教会如果有奉献的话，我就会把这些奉献都好好的用在各样的事工上面，争取哈，努力的用，争取不要留钱啊。我的原则是教会当年的奉献是不要留在第二年的，因为我们是凭信心生活啊，不要攒钱啊，这个攒了钱那个会发霉的这些钱啊，那个马拿放在第二天就坏了啊。所以但是问题是在于你有了奉献，如果教会有了奉献有余怎么办？哎呀，我当时真的很纠结，怎么把那个钱用出去啊。所以不是没有钱的苦恼，后来是有钱的苦恼。有钱不好，有钱真的很不好啊，感谢主。好，所以这个知足怎么处卑贱，怎么处富足丰富啊，这个知足啊其实是个秘诀，要学的。所以刚才那本书啊就是非常的好啊，他说稀世珍宝基督徒知足的秘诀啊，这个牧师说这个秘诀是要学来的，要操练的啊，这个知足。这正如保罗接下来要说的，他说保罗说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什么秘诀啊，知足是一个秘诀。那么有人说，哎呀，既然知足这么好，让我可以在人生的大风大浪上面很淡定，怎么样才能产生知足的心？圣经真的很奇妙啊，圣灵感动保罗写了4:13啊，知足是怎么产生的呢？4:13说，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这句话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加给我们力量的神，只要有他在，无论是处卑贱还是处丰富啊，当然你不要因为犯罪跟他隔绝啊，无论是处卑贱处丰富，只要有他在，我们就凡事都能做。所以请问，有钱重要还是有神重要？有神重要。没钱的时候要不要担心？不用，因为有神在，对不对？所以有一首歌啊，今天我们唱的那首歌非常好，叫金要主自己。这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他说钱所要的是祝福，金要主自己啊。我们基督徒经常要神的祝福，却不要神。我们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但不要基督。我们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但是不要做我们的主，不要管我们啊！这是很多人的错误的心态啊，这是不对的。只有当我们拥有了神自己，才真正拥有神的祝福。阿们。而且得到神本身就是最大的祝福，对不对啊？所以知足的关键在于认识那位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凡事都能做的神啊，这是如何产生知足的心的秘诀啊。那么讲到这儿啊，有人说了，哎呀，这个讲那么多知足，保罗好像还没有讲为什么他收到腓立比人的礼物之后那么大大的喜乐，只是说他不是因为缺乏，对不对啊？那他是因为什么呢？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终于在4:14当中，保罗讲出他喜乐的原因。保罗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啊，保罗的喜乐不是因为他得了钱，有了钱啊，很开心。保罗的喜乐是来自于腓立比人跟他同受患难。啊，什么叫同受患难呢？啊，等会会解释，更详细解释哈。同受患难简而言之就是在经济上救助保罗，因为当时其实腓立比教会其实按照推断应该没有什么钱，所以他称之保罗把他称之为叫同受患难。他们把钱给了保罗，他们会很穷，但是他们仍然给了保罗，去在经济上救助保罗啊。保罗认为那是一件美事，他不认为钱多钱少是件美事，他认为腓立比人的这个行为是一件美事，是他值得喜乐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个合理的推测，腓立比人不是很富足啊，应该是比较缺乏的，但是他们仍然愿意支持保罗啊，所以叫同受患难啊。也许有人会追问了， 是什么让腓立比人愿意在缺乏的时候啊？我们推导出来，就是因为他应该是比较缺乏，仍然可以积极的支持保罗呢？啊，如果你缺乏的时候，你会不会更多的奉献给教会，更多的去关爱弟兄姐妹呢？这个打个问号啊！我想，显然腓立比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前面保罗说的啊。他们应该是知足的人，虽然这个经文哈没有直接讲腓立比人怎么样知足，但是我们可以从保罗前面讨论这个知足的原理来看，他们应该是知足的人，对不对啊？如果你想不明白，回家好好想一想哈，这整段的经文，保罗虽然在说他自己，但是我相信他所说的这个原则也同样应用在腓立比人身上，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储备剑呢，不是吗？他们在自己缺乏的时候，仍然向圣徒施恩，他们是施恩的人，他们给保罗礼物，啊，一个能够向别人施恩的人，就一定是个知足的人，尤其在他缺乏的时候，啊，如果他没有钱的时候，啊，他不知足，他没有钱，他应该担忧，应该小气嘛，怎么还会给保罗送钱去呢？对不对？如果他很有钱，他应该乱花掉了。啊，成为一个守财奴，或者是啊，也不会合理的把钱放在施恩的事上。所以，我想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啊，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颗知足的心是施恩的秘诀啊，一颗知足的心是施恩的秘诀。从第十节一直到第14节，这个就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往往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去行善啊，帮助别人。首先你自己必须知足。如果我们自己心里面有很多贪婪、贪欲啊，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行善的。所以圣经里面有说，贪婪就是像拜偶像一样啊，它是一个罪来着。好，我们谈完了施恩的秘诀，就是知足。现在我们来讲讲施恩的果效啊，这是在接下来这整段的经文当中，第15节到第20节的经文当中讨论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施恩的果效就是有两个哈，先告诉大家，第一个叫结果子，结属灵的果子；第二个是蒙神更大的恩典。啊，当保罗在4章14节，他刚才说到美事的时候，他刚才是不是说美事？啊，腓立比人与保罗同受患难，原是什么？美事，很好的事啊！我想保罗讲到美事的时候，就勾起了他对腓立比人的一段美好的往事的回忆啊！他就想起他们如何善待他，向他施恩。我们来看4章15到16节，保罗说：“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啊，保罗初传福音就是保罗刚刚到，腓立比传福音。”离了马其顿，腓立比是在马其顿这个省的哈、啊，所以离了马其顿，意思就是他离开腓立比啊，所以这是讲到他第一次到腓立比的这段时间啊。论到收受的事情，所谓收受的事情，就是保罗教授福音的真谛，然后呢，腓立比人给他礼物，给他一些回馈，经济上的回馈叫收受啊。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所以保罗在宣教到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在建立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没有其他教会供给他，任何的经济上的资助，除了腓立比教会。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了，这个腓立比教会非常不简单啊，刚建立教会就可以有奉献给到传道人，啊，这个我觉得，当然一方面可能保罗教得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真的很有爱心啊，很有爱心。然后保罗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啊，保罗从腓立比离开，去了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啊，原文是超过一次的，不止一次的啊，一次两次应该翻译成不止一次的，打发人供给我使用。所以当保罗离开腓立比，照理来说，这个宣教士走了，应该跟腓立比教会没关系了，但是腓立比教会仍然去供应这个宣教士。”所以保罗就把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这个供应施恩，在他身上的施恩供应啊，敬奉啊，称之为叫美事，真的很美啊。 今天其实也有这样的美事发生在我们当中啊，我要顺便提一下。前段时间我们教会因为外界的压力啊，受了一些压力，我们就教会就暂时分散到几个家庭当中去敬拜神啊。那么原来教会还剩了一些钱没有花掉啊，本来打算分给各个家庭各个小家把钱平分掉，那么后来我们当中有一个小家就非常自告奋勇的站出来说我们不要分给其他人吧。哎呀，我当时听了以后，哇，特别的感动啊！他们把他们应得的份额就分给了其他更有需要的家庭小家。同样还有一些东西剩下，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椅子嘛，然后还有一些设备啊，他们也很谦让啊。所以你看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是心里很喜乐的。当这个弟兄啊，那个代表这个小家说我们都不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真的很感恩啊，真的太喜乐了。如果有这样的心，弟兄姐妹都有这样谦让的心，而不是彼此争夺的心，那这个教会将来会有很大的美好的发展啊。所以这是一个美事啊，这是一件美事。那么，话又要说回来了啊，这段经文其实比较复杂啊。那么保罗刚才说，他因为收到腓立比人的礼物，他就非常的快乐。那么为什么快乐呢？因为他觉得腓立比人跟他同受患难是一件美事啊。那么接下来问题是，这件美事为什么让保罗这么喜乐？它美在哪儿呢？4章13节刚才讲了，好像只讲了一半哈。美事，美事是什么？不知道啊。美事带来什么果效？不知道啊，所以呢没讲透。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发现4章17节，接下来4章17节，保罗把这件美事，同受患难的美事，为什么带给保罗这么大的喜乐？这个原因讲得清清楚楚啊。我们来看4章17节，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啊。”保罗再一次的说：“我不是因为馈送我喜，你们送给我礼物而喜乐。”我所求的就是你们怎么样，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掌上。保罗喜乐的终极原因，哦，现在知道了，不是因为他有钱没钱，而是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件事情，你看归在他们的账上，因为这件事情而得着了果子。果子一般在圣经里面指的是属灵的果子，因为腓立比人因为跟保罗同受患难啊，然后呢，他们就因为跟保罗同受患难，他们就得着了属灵的果子，而且他们一次一次的去供应保罗，一次一次的操练同受患难，一次其实是一次一次操练他们的信心，操练他们的爱心，操练他们在缺乏中对神的知足的心，对神的盼望和信靠的时候，他们的属灵果子就渐渐增多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好的传道人，他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弟兄姐妹的得失。他自己的得失不是他喜乐或忧愁的原因，弟兄姐妹的得失才是真正他喜乐和忧愁的原因。保罗就是这样一位传道人，是不是好，所以施恩带来什么果效？我们看到了，施恩让施恩者结出属灵的果子，借着向别人施恩，而自己的灵命渐渐成长起来，结出属灵的果子啊。但这个只是施恩者施恩所带来的果效之一啊，施恩还带来另外一个果效，那就是神给施恩者更大的恩典。主耶稣曾经说过，无论何事，你们愿意怎样待别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怎样待人啊？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7章12节，就是说，如果你向别人施恩，神也会要向你施恩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施恩的果效还有一个就是，你越施恩给别人，神就越施恩给你。那么这个道理当然大家都会接受，但是这节经文其实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道理是成立的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解释，是在4章18节到20节哈。好，我们接下来看，为什么向别人施恩就能够带给我们恩典呢？ 道理是这样的：向别人施恩，就是向神献上馨香的祭。那么你向神献上馨香的祭，神当然要回馈、回应和报答献祭的人。那这个逻辑，大家如果想明白，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4章18节，保罗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那么这个馈送是什么呢？他说：“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句话哈，如果你再去看旧约，你会发现有很多类似的经文，讲到的是说，这个被称为叫馨香之祭，馨香的祭，翻祭就是馨香的祭哈。早在旧约的时候，献上礼物给神就被看作这个馨香的祭啊。我罗列了一些经文给大家哈，比如说创世纪8章21节，出埃及记29章18节。利未记1章9节13节，以西结书啊，尤其是以西结书哈，等我们要念的20章41节啊，都是讲到献礼物给神被看作是那个向神献祭。那么这个跟施恩给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哎呀，献礼物，施恩就是献礼物给神。以弗所书5章1到2节啊，不光这节经文，我刚才读到的4章18节，以弗所书5章1到2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应该效法神，就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凭爱心行事，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看到没有啊？所以，当我们去施恩给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献上向神献上了馨香的祭。这让我想起了十一奉献啊。今天很多人对十一奉献态度我觉得不太正确啊，很多基督徒只知道十一奉献是圣经要求基督徒所做的一个责任，这样的想法也当然是对的，可以理解哈。但是有的人却是从现实来考虑，我觉得就不太对了啊。有人说教会如果没有人奉献，场地租金、日常的花费从哪里来呢？所以要奉献嘛啊。但是这样的想法其实不是十一奉献的本质哈。十一奉献的本质哈，其实是献上馨香的祭。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啊35章21节是这样说，他说造会幕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是心里受感和心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十一奉献不是逼大家一定要给的。十一奉献是心里受感，奉献给神，心里受感动，甘心乐意的奉献给神，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大家都没有感动，怎么保证这个教会有那个足够的经济的支持呢？这就是问题。所以十一奉献的本质其实不是从那个现实出发的现实的考虑，不是实用主义。十一奉献的本质是向神献上馨香的祭。如果整个教会都没有人感动献祭的话，献这个祭的话，神会从其他的地方补足教会，你相不相信啊？我自己有经历过。以西结书20章41节刚才提到以西结书20章41节，我给大家念一念就是献上礼物给神是馨香的祭。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他们，向他们要供物和出俗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神要我们给他礼物，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中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的祭。前面讲了你要给礼物，接下来说你们只要这样做的话呢，你们本身就是馨香的祭啊，不光是你们的礼物，你们都因着这个礼物成了馨香的祭啊，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神啊。那么既然是祭，十一奉献是祭，那请问这个祭最好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给神呢？是在敬拜神的时候给神啊，当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给神。所以有很多的书啊，其实有就是总结经文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在敬拜的过程当中， 奉献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奉献本身是敬拜的六个元素之一。啊，我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我以前讲过两次，其实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奉献，十一奉献是放在整个敬拜环节当中是最好的啊。好，所以那个十一奉献应该是主日敬拜的一个环节，在正道之后有一个回应的过程，那十一奉献就在这个回应的过程当中。那么主领人啊要去啊，一般可能找个后勤的执事去收奉献，收完奉献以后呢，把奉献袋交在主领人手里面，主领人拿起奉献来。为奉献祷告，我们很少看到拿个奉献箱在那里祷告的哈，一般都是拿个奉献袋啊。然后呢，接下来是入库，对不对啊？入库以后呢，教会使用十一奉献是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的啊，十一奉献不可以随便乱花掉，那是神的钱啊，不能随便花，要花在合神心意的事上啊。神有规定在圣经里面哪些地方啊是哪些原则。是可以花这个十一奉献的啊，所以这个十一奉献我插在这里稍微讲一下。那么既然向神献上了馨香的祭，你们猜神会有什么反应？啊，我想大家都知道，神一定会对献祭的人有回应嘛，否则他要人献祭干什么啊？所以保罗说4章19节，我们来看啊，4章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哦，施恩给人不光结出属灵的果子，敬虔的操练，也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一切的富足。你给的越多，神也给你的越多，多的还要再多给啊，不给的连有的都拿走。好，这节经文我想给大家稍微分析一下啊，请大家留意保罗的用词。啊，保罗说：“我的神，为什么他在这里强调我的神？神是他的神，为什么？因为腓立比人施恩给谁？给保罗，是腓立比人施恩给保罗，所以保罗的神要报答他们。这个逻辑大家明白吗？啊，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就是那个比喻讲的是王对仆人说他说这些事你们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些经文的意思就是指，如果我们今天施恩给一个弟兄姐妹，就是施恩给主，那主要不要报答呢？要报答啊！所以保罗说：“我的神啊！”第二个，那么如果保罗要报答的话，那就是不是比人的报答更好无数倍呢？是啊，因为你看保罗怎么说？他说：“神要照着他荣耀的。”丰富，什么叫荣耀的丰富啊？发光，荣耀就是发光。哇哦，这个钱多的发光哦！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有个人找到一个藏宝藏、强盗藏宝藏的山洞，他跑进去，那个火把一照，哇，金子，哎呀，闪闪发光，哇，那个他眼睛都睁不开了哈。所以这个叫做荣耀的丰富啊，神的丰富令人难以想象啊。所以哥林多前书2章9节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能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荣耀的丰富，哇哦！所以，请大家想一想，你施恩给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占便宜啊？有很好的这个投资，有很好的回报，对不对啊？好，第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这节经文里面讲到说，那么神要怎样报答献祭的人呢？哎，有一句话叫在基督耶稣里。啊，为什么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不要去想神报答我们其他的东西，因为神报答我们的东西都在基督耶稣里，这什么意思啊？哎呀，因为哥罗西书1章19节讲到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我们要神的不是求财啊，求名求利，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得丰盛啊，施恩给保罗的腓立比人。被称为保罗同受患难的，那你想跟保罗同受患难，是不是跟基督同受患难？对不对？坐在我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坐在我身上，与保罗同受患难，与基督同受患难，所以神也要在基督里报答啊，那个报答他们。所以这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第四个，保罗报答将带来什么果效呢？保罗的 神的报答带来什么的果效呢？神的报答使献祭的人，最后一句话说，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啊，这里指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充足满足，也包括灵魂上的满足，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也是精神上的满足。啊，那么最后，当神施恩给人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得到彰显。啊，彰显出他是一个蛮有恩典的神。所以你看，保罗最后就发出了整个腓立比书最后一句的颂赞的词。我们来看4章20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当我们去施恩给人的时候，我们就等于献上一个祭给神，馨香之祭。这个时候，神就彰显出他的恩典，他的恩典是蛮有荣耀的丰富，对不对？所以神就借着我们施恩，彰显出他的荣耀，神的荣耀，这个荣耀就归给神，也荣耀了神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是不是要去施恩给别人啊？好，我总结一下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腓立比人是一群靠主施恩的人啊，他们常常救济保罗。虽然经文没有明说，但是可以推断他们有一颗知足的心，这是他们施恩于保罗、施恩于人的秘诀。他们知道如何处卑贱，啊，在自己缺乏的时候，仍然愿意支持保罗，与保罗同受患难，不是吗？啊，所以神要大大的赏赐他们，给他们属灵的果子渐渐加增，并且使他们一无所缺，这就是施恩的果效。所以这个就是大致这段经文的含义。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想我们不禁要看看我们是怎样的人啊？我们是不是常常施恩给别人的人呢？也许你会说，我是啊，那个，有我们家里面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都给别人你对金钱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哦，我好像，还行吧，不是特别看重钱，那我要继续问啊，没钱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忧呢？哎呀，你说不担忧嘛，还是会有点担忧。没钱的时候会不会小气，变得小气？这个当然有可能啊。有钱的时候会不会乱花钱？我好像从来没有有钱的日子。哦，又或者会不会成为一个不花钱的守财奴？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吗？啊？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自己到底是一个知足的人，还是一个不是一个知足的人啊？你要既懂得如何处卑贱，也要懂得如何处富足，这才是一个知足的人啊。也就是说，无论什么环境当中，你都能够一个平静的心态去谨慎的把你所有的每分钱花在应当花的合神心意的地方。只有这样做，才能证明我们有一颗知足的心啊！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证明你真的相信那句话，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啊？神是那位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凡事做的神呢？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们的知足心可能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知足的心可能不够的话，我们表现出来的很有可能我们是不懂得如何处卑贱。那有的人说，我本来就没钱，我懂得如何处卑贱，但是你很有可能不懂得如何处丰富，是不是？所以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我们真的是知足的人吗？我们真的是完全信靠神的人吗？还记得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其实给我们做了处卑贱和处知足的、处丰富的这个榜样。有一次，有人来收那个人头税，那个时候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那么彼得就跑进来说啊，外面有人收人头税，可是我们没钱怎么办？主耶稣有没有慌乱？没有，他没有担忧，也没有小气，他跟彼得说你去打鱼，结果呢？就从鱼的嘴巴里得了一块钱啊， 半块钱是交税的，还多半块钱啊。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记载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让我们明白，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他非常处卑贱没有钱缺乏的时候，他仍然是那样的镇定，去倚靠神，甚至还倚靠神行了个神迹，对不对？嗯，好，那么主耶稣有没有向我们展示如何处富足呢？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知道，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然后神的恩典丰丰富富，荣耀的丰富，最后大家吃完以后还剩十二篮子的灵水。主耶稣怎么丰富门徒的呢？不要浪费，把剩下的灵水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主耶稣知道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这些神迹啊出来的吃的食物都是神所赐的，都是神的供应，所以不要浪费。所以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如何储卑贱，如何储丰富。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例子啊真的不算什么啊，我觉得主耶稣向我们展示这两个例子真的不算什么。但是我想说的是，主耶稣的这两个例子其实是让我们看见那位慷慨的父神啊。我们知道唯有那独生子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那独生子耶稣基督将父表明出来。主耶稣在世上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彰显父是怎样的。他这两个例子彰显了父是一位慷慨富足的父神。天地间最有钱的、最慷慨、最富足的是不是神自己啊？肯定是，他拥有一切，宇宙万有啊。OK， 但他知不知道如何储他的丰富呢？请问他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小气啊？我们的主有没有小气？没有，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所爱的罪人，白白的恩典加在不配得的罪人身上，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施恩。基督就是神的丰富，然后神把一切的丰富都藏在基督里，然后又把基督给赐给一切信他的人。所以今天他也呼召我们把这个礼物，耶稣基督最大的恩典、最大的丰盛、荣耀的丰富去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就是传福音，借此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有人说怎么又讲回传福音，是的，如果你去施舍给别人也是为了传这福音，你给别人钱，这些钱没有太多的果效，但是如果你给别人基督，神把一切的丰盛藏在基督里，你给别人十字架的信息、救恩的信息，那才是神荣耀的丰富。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施恩，把耶稣基督和他的爱、他的十字架的救恩给到我们周围的人，这就是神借着这段经文要呼召我们做的事。好，那腓立比书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最后三节经文啊，最后三节经文让我们看见腓立比人因着给保罗的礼物就得到了神的极大的祝福啊。我们来看这三节经文，首先他们得到了保罗的祝福，是不是？四章二十一节啊，保罗说，请问在基督里的各位圣徒安。他们首先得到了保罗的问安祝福，接下来他们得到了整个保罗教牧团队的祝福，在我这里众弟兄都问你们安。接下来他们得到了历世历代所有基督徒的祝福。哇，你们别忘了哈，这个圣经不光是保罗写的，是其实主要的作者是圣灵，对不对啊？二十二节，众圣徒都问你们安。那保罗如果按人意他写不出这个，但是圣灵可以写出来。还有他得到了特别的祝福，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的安。哇，所以腓立比人给了保罗一些经济上的资助，他们得到的是保罗的祝福、保罗教牧团队的祝福，以及历世历代基督徒的祝福，还有特别的祝福，是不是？ 施恩的人会从神那里得到更大的祝福。所以保罗最后给腓立比人的祝福也跟其他书信不一样。你看保罗最后写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保罗说23节，愿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你们心里面。其他书信不是这样写的，因为腓立比人赐恩给保罗，施恩给保罗。保罗说，现在其实不是保罗说，是圣灵说，愿主耶稣基督的上帝那荣耀的恩典、荣耀的丰富，常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同在。但是前提是什么？我们先要成为一个懂得施恩的人。怎么施恩？我们先要有知足的心。怎么有知足的心？我们先要信靠那位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凡事都能做的神。然后借着这位神，鼓励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施恩的人。然后神就要把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的荣耀丰富，赐给我们。这就是神的应许。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真的非常的奇妙宝贵。主啊，你告诉我们施恩的秘诀就在于知足，知足的秘诀在于我们信靠你的大能。主啊，让我们都能成为知足的人，让我们都能成为施恩的人，也让我们因着我们的施恩与基督同受患难，也并看见，因此而看见你荣耀的丰富，让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并且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你的恩典里是何等的喜乐。求你人的话结束了，求你圣灵亲自的运行。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